喂喂喂，哎，哎，这个小小，喂喂，好，哎，我们早上谈到这个水洗功德，那水洗功德里面，我个人在看哈，这声音现在声音够吗？还可以哈，哎，第一个叫乐善。还有就是赞叹的赞，赞这个善，再过来行这个善，再过来住这个善，就是说我们随喜本身这个，应该还有一个就是知这个善，因为你要随喜，要能看到功德，要能看到功德，你才能随这个喜，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功德在何处。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会赞叹，我们好要，我们会赞叹，那我们会行这个善，乃至我们会助别人行这个善，随喜有这几等意义。这是我个人就这样的观察里面哈，就是说你必须要随喜之前，你要能知道，要知道。所以，这跟我们昨天所谈的。你看呢、我们在谈唯识里面有11个善心所。那我们要知道，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撇开这个问题啊，请问在座能不能定义什么叫善？定义善。对，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是善，很难说嘞。比如说以前，我这那时候不是以前有一位陈静心嘛，那个是大家非常有名的假如你是个医生，这个陈静心在这边，请问，如果你知道他未来要做这么恶，他需要你动手术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是他可能造的恶，可能跟你家有关。那当然跟你家很关，就很明确的，就我巴不得故意医错，对如果跟你无关，他知道会杀很多人，你要不要救他？你要不要救他？这个很难哦。可是，如果你知道他杀人的人以后没有被判死刑，他知道痛改前非，把自己的那个错误的例子说给大家听，因此大家可以引以为戒。这时候你就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救哈。可是忏悔完了以后，恶根又萌发，你要不要救？那乱了。是不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决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善是什么？经常有条件。我们认为的善是常从后面的结果来论善，所以我们的善标准一直在走，是。那我以前在上课有经常，我比较喜欢的一个例子就是安世高。安世高的例子就很特别。安世高他是安息国的王子，然后他出家，他禅定非常好，有神通，所以他知道他的那个宿世的业障啊，冤亲债主啊在哪里，在广州，所以他自己就跑到那边，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他说：“那小伙子也看到他，我等你好久了，自自然然了。”他说：“我就是为此而来。”然后就把他杀了。那杀了以后，安世高又生在一个国，也是还是王子，因为这是宿世修来的。这种长期修菩萨道的人，修到哪里都是富贵命的。因为。你不会说，我累劫修，可是我现在很贫穷，这个怪怪的，因为你怎么一直都不修布施嘞？ 啊，我累劫修，可是怎么禅定修不来？好像又少了一样。如果你是累劫修的话，一般来讲，这个菩提道四谛列论里面谈到那个六度啊，六度可以圆满增上身。圆满增上身就是你现前这一生的身心受用啊，会因为你九修六度啊，会圆满。好，圆满。那你说我现在不圆满，其实你比其他人都圆满了啦。只是如果还要再比更圆满，可能有点不足。好，不过一般来讲，修六度会圆满增上身。好，那他当国当王子又来，他就是先到广州去找那个年轻的嘛。他那个年轻已经变老了。他就跟他讲，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杀一个人吗？哎，那就是我。他就忍住了，啊，很压抑啊，就跟他谈。不过一谈开以后，变成好朋友，变好朋友，因为业障消了嘛。那就讲说我今生还要到会稽，会稽那边我还有一个仇要还。啊，那个人就觉得真的还是假的啊？我很明显我知道，因为我以前杀人没人知道，但不过这个来倒是像这一初步是印证的啦齁。可是他还讲说这一辈子又还应这个报，他就好奇就跟着走，就进入会稽，人家在吵架，跟他们两跟他无关，结果人家打架打死安世高。好，当然这个人就看到终于知道业报，所以出家了，开始把自己亲身经历告诉给世人。好，请问假如你第一次看到那个年轻人杀了安世高高僧呢，你认为是好还是不好？当然不好啊。可是对安世高呢，我们都讲安世高你何苦让他造杀业呢？是不是？对啊，因为你如果躲开的话，也许他就不会造杀业。你说上辈子我欠他，可是这辈子如果业不是这么分得很清楚，你欠我五十，我还你五十，好亲。没有啊，你欠五十还五十，你这里的所产生的业还在转啊，是不是？就算你欠我五十，我把你讨回来，我是带着种种的妄想、种种的烦恼，虽然我讨回五十，可是我又造另外一个业了，还是轮回啊。可是安世高知道他度这个人用两辈子，是我宁愿让你先为恶，但我也知道必须因为这个恶而让你能体会世间业果业报差别，是。那如果以我们短暂的时间来看这个事情，你很难体会到底这个杀这个人被杀的价值在哪里。所以善恶如果以某个角度来看，这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不好的事情就是这个年轻人杀了这个啊。那可是如果从到最后，假如安世高没这个智慧让对方借着这个恶因缘，虽然看似时间是两辈子，当然这个是这个就那个年轻人是一辈子啦，这中间很多的一些复杂的心念，可是到最后他愿意出家，和你假如不让他杀，他可能就继续做一般人，甚至还造成很多业，还在六道轮回。但我可以用特别的因素因方法让他体会到这个世间业报差别。所以如果我们从短暂的角度不能看到更长远的因果关系，你所论断的对跟错经常可能是错误的。好，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世间小是非分别，但可能就是啊，小地方很神，料的都是料大地方，你知道。我们很斤斤，当然我们为善是连小善都要啊都要守，因为我们珍惜一个连一微尘的功德都随喜嘛。但问题就是说，你不能在这个小的地方，你要守小善，但绝对不是因为小善而舍大善，是不是？所以因为善跟恶的定义在哪里，开始异世间会有标准不一样。世间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可能是恶， 好，哎，请问你现在假如有钱，是好事还不好事？很难说。哎，例子不是很多，有人哎长得很庄严，结果就把他拿来画像，哦，给他很多钱。他因为长得很庄严，所以就拿这个人家画他的像，然后就拿这个钱去挥霍，到最后画魔的时候又找他，同一个人，因为他堕落，然后变成自己面貌可憎，就到最后画魔那个画他又同一个人。那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出家众，他智慧很高，所以他在他的师父底下，他修行很快就有神禅定，有神通。那很多神通，他就想发大愿，想要什么？想要到那个他的故乡去弘化，然后他就用神通就到那边。可是因为他虽有神通，但烦恼未断，所以后来造业，那造业被国王给驱逐。那这些很多那个弟子啊，在这个法师周边的啊，他们就想说，我某某师兄当初就那么厉害，现在一定不同凡响。结果一亲去看，原来在外面行乞当乞丐。他假如当初没那个那么快有神通的话，也许还会老实修行，就因为天纵英才变作天际英才。好坏看你定在哪里，以世间好坏从这个标准来看，叫做从这个标准，如果以贫贱富贵跟贫穷来做标准的话，有钱叫好，没钱叫不好，对。从某些地方，如果以现前世间安乐，幸福叫好；如果以如何处理世间的好，恐怕是障道缘。为什么？让你爱做。所以，善恶怎么看？因为你，所以我们当不断在修学佛法上，那个标准会一直高，会一直拉高，拉到什么？究竟善什么？我现在谈的就是究竟善了。究竟善是相应实相者为究竟善，否则一切善都是相对，对不对？所以在佛法当中，为什么有不同的戒法一直向上？每一个戒法都再次的提升你什么？更相应于诸法的实相，不是吗？从五戒、十善、出离戒、声闻戒、菩萨戒，是不是更深一层依佛道相应地方提升？所以我们才会有了义不了义。那所以我们的善恶也要很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连这个法都不知道，我们要随这个喜啊。你随什么程度？像比如说有的人做善，我们为什么会随喜？因为在他的标准他是善。像比如说你们现在还是可以做一些世间人认为善但可能会是被骂的东西，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啊。好，我们现在假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强调，从一个出家人立场来讲，我们自力更生，请问对还是错？其实是不对的。你经营看似经营自力更生，那从世间人来是不错啊，可是从修道人的立场不一定要自力更生啊，因为他是以修道为主的，他不从事这种营生的事情的，是不是？所以你在世间，所以有些人在强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其实这是错的。你如果自力更生，如果在很多规矩上、很多观念上，反而会让人家误解了出家人应该有的生活形态。那甚至有人经常从事这些劳动，所以以后打仗啊，就调征集你们这些出家人。 因为你能用啊，是不是？所以其实一开始他的，因为为什么这时候能用，这能不能用？因为你平常就在做啊，你平常就在做世间事啊，所以有世间事需要的话就找你啊。那我们如果出家人一开为止，出家人就是远离这些世间事，我们就修道，我们以修道来利益这个世间的。所以你会以为是世间，在世间的角度是对，可是其实反而坏了你的道业，反而坏了你的道业。这就为什么说我们在行这个，为什么出家人在行布施的时候，除非他素日修福报很大，或者他不做这个财施，因为他如果行经常行财施，会荒废他的道业，因为他必须要累积啊。那当然菩萨道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即便菩萨道也要行种种的供养，要积极所有的财物，要利益众生，但如果是出家人，还是要以出家人的本业为主。所以这个善恶的相对必须要很看清楚。那我们在不断的向上的时候，你发觉它背后有一个更向于就近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定在某个位置，我们为什么对某些人的善会赞叹？因为就他的位置，他行这个是气里气机的。可是在某些地方，即便他善，我也认为你是恶，我不随喜你这个。为什么恶？以你的因缘，以你现在身份跟背景，应该修的法不相应，恶，我不随喜。 是他随喜也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会在某些阶段，我们懂得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善有不同的认知。那为什么你能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做不同的标准的转化？是因为你知道每一个法，每一个法的位置是不断向上相应于就近活道的。那你现在在这个位置上，你反而折回来修，你本来是出离世间，反而爱着世间的善恶，这不相应的，这是染污的。所以我在这里谈，就是说我们即便要随喜功德，一切所做功德，你也要知道什么才是修行的善恶，这个善恶的观念要学。那你能随喜，你也会铸成别人的修行。所以见人善，你乐意去成就随喜，所以见人善我们会有一个欢喜心，不但有这个欢喜心，我们要铸成他，帮助他成就，帮助他成就。所以这个随喜啊，你看哦，我们之前谈的就是说我们再怎么样啊，我这也是方便的观察。假如我们不容易将众生视为跟你相同，你那个悲心不容易生。所以你看啊，在藏传里面，他讲知母，知母念母恩，为要发菩提心啊，练习菩提心，慈悲心是从什么？观一切众生皆为母。因为为什么要观一切众生皆为？因为母亲以我们的恩情最重。那事实上。众生与我们有母子关系啊，也事实是如此。所以就用这个方便转观，就是一切众生皆我母，然后念这个母恩，要报这个母恩。那因为他跟我是母子关系，所以我在行慈悲会怎么样？自然。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随喜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一切众生与你有什么息息相关的因缘。所以见众生的罪恶，我能代他忏；见众生的功德，我再也没有那么大的障碍，觉得说你是你，我是我，甚至生嫉妒，不会。因为所有众生的功德，心或众生，实无差别。你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你再随喜，这个障碍就没有。那一旦你随喜这个功德，这个功德意在你身心就产生了一个关联了，是不是？就产生了一个互动的关联。所以我们必须要能懂得随任何境，你当然做适当的转想，以便让你自己在这个境当中得到这个利益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好，好，我们来看这个下一个故事。善男子，言勤转法轮者，所有净法界、虚空界啊，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佛刹， 即为成数广大佛刹，一一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我，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欠勤转妙法轮。我请转妙法轮。这个怎么欠勤啊？请转法轮。法轮的意义在哪里？在四圣地里面有四转法轮，再过来就是欠转法轮跟这个正转法轮，四就是我四现四地，再过来我鼓励你们修，同时我证明我有修道，就三转法轮，对不对？那你看这个法轮的意义在哪里？法轮的存在是碾碎烦恼。法轮也代表圆满，我们如果有机会啊，它叫做辗转，它是不断在衍生转的意思，它有吹破烦恼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讲说转常转法轮啊，其实除了我认为法轮有两个，一个是外转法轮，一个是内转法轮。外转法轮是说法护持佛法，令佛法久住世间，再过来是内转法轮，是救你个人常依法实践，叫做转法轮。那我们现在所讲的是救活所说的，我们要勤转法轮啊，勤转法轮。那我们在勤转法轮啊，这个勤转法轮跟后头的这个请活住世啊，一个是活的在，一个是活的转法。勤转法轮如果我们从我们这两个它有相通之处啊，那就令正法久住。那怎么个勤法？当然，请佛住世、勤法转轮、勤转法轮，其实是有连接的关系的啊。你住世，然后转法轮嘛。那所以一个大德的住世，然后一个大德的转法轮，这必须要我们勤，要勤哦。我们要谈的这个就是你必须要懂得法的意义啊。像一般来讲，一个弘扬正法的人，除非他有很大的神通、很大的智慧，他会创造很多的因缘，否则的话，一般来讲法轮要勤。为什么？那不怕大平行家里说你们集合让我说两个课好不好？你大概没有这种人啊，我知道啊，大概不会有这样的人。在慧思大师啊，慧思大师这个其实就跟那个请佛住世的道理很像。慧思大师临终的时候啊，他就跟弟子集合，大家就很哀伤，他说我要走了啊，这个功夫他很厉害的，慧智大师几次被人家毒都没毒死的，他就用空观就把它化解掉了啊，那个性很刚猛的，很正气的人啊，所以那时候就受到外道跟一些佛门的一些不好的混子给下毒，可是他都能以他的修行超越。后来他临终的时候，大家也很不舍啊，他就说你们有人要不要修三昧，有的话就留下来。你看多厉害，你们要不要修三昧，你们如果要修三昧我就留下来，没人讲话啊。像所以我说以前的人大概是不是懈怠还是笨，要是我就先把他骗下来。不过也许不知道，当然慧思大师说你不要讲了，我知道你骗的，你根本没有想要修啊，所以还是死他的。真的啊，没有人讲，慧思大师就死了，就这样死了。 那死了以后，死了以后，弟子有一个就在那哭，哭大呀，他就起来骂他，魔，就已经死了以后被哭起来了，你是魔，魔骂完又死了，这样。所以你看，过去大德有这么一个解，你要我转法轮，你要我注释，你要懂得请。怎么请？不是嘴巴请，修。所以一个人懂得法的意义，从菩萨道里面，他有一个就比较容易，菩萨道更容易请法轮，就是说因为他自己需要，同时知道众生需要，所以他会为众生勉强尽量把法留住，以自己自受用他受用上，他会尽量要求勤转法轮。那如果我们现在，我们像我们这初学的法师啊，法师要不要能鼓励？要的啊，你说哪需要？需要啊，当然我们这个已经练了很久了，比较不大需要啊，开玩笑的啦哈、啊欸、不过的确是需要。因为什么？我们随喜赞叹可以让说法者有更强的心。你说他是不是这样？是一个分别，初学者就是这样，他得到鼓励，他这像如果我们像我们这个刚开始学，我们就很怕说法让人家苦恼的。如果看大家说法都没感觉，他会觉得这样会不会太虐待你们？哎，就会不敢说了，因为他没神通，他也不知道有没有用，他只是看到大家像扑克脸这样。我曾经有在一个地方讲课，讲到我一生讲课很少碰到这种例子。不过因为在那个地方我不能离开，只好勉强讲下去。要是我早就离开了，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人动，脸情有表情有动，我好像在跟一面墙讲话。因为我从来没有讲话，没有人没表情的，我就这样待在那里就没有表情。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我哪里讲出问题啊，或是水土不合，我讲话他们这个不容易接受。我熬了很久，因为一般来讲你的感觉，有时候我们化解就是法轮转不转，我们大概是心里有数，就是有没有转出去。有时候觉得很难很难，就是说也说不上来，就好像你说的话好像没办法入他们心。那你如果至少有个表情，那就知道转不进去了，哈哈啊，就说有时候标准就拉高拉低，你会一直不断调啊。有些多分是这样，少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调。可是如果没表情就不知道了。那讲了老半天，两个小时下来，我觉得讲得很累，因为希望能打开他的心扉，结果他都不打开的，因为他没办法动。我慢慢终于讲完了一两个礼拜，他们终于会感动了，不容易啊！这好在我们还不断在说法上内观，观如梦幻泡影，不要理他，说你的，没那个心继续讲，也不知道到底怎么讲。那我们毕竟是长时间在讲课啊，这个面对的境，或是说我们甚至有时候在说法当中，我们可以随顺起一些圣解观察啊。所以有时候面对到乃至你自己在说法当中，有时候有什么念头起来的时候，或是有什么烦恼干扰进来，或是有看到哪些现象，你必须要很快的转化。这就是也就是把说法当做一种修行法门啊。否则的话，你经常会把你的烦恼来污染听众哦，或是依你的某种一时的执着啊，一时的这种不正的心啊，说法会带这个味道，所以你必须要随时观察的。那对一个初学来讲，他不知道，他需要的就是说，你看啊，有些我发觉有些人很慈悲，其实法他甚至比讲的人还懂，但即便是你讲，即便你比他懂，但你说出来的道理对，他就随喜，而且他也产生了赞叹。 你要知道这一份赞叹珍惜会让这一个人愿意继续奉献。所以我们当然现在是讲的是勤转法轮是救佛，但我们如果把这个道理，因为他是讲是三世三十方三世还有未来佛的啊，是不是你要懂得去让这个法轮能转，你要对法轮有一个推动的作用。虽然每个人说法层次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讲哎呀你这样讲怎么可以出去讲，对，我也了解这种心情，有的人不大适合，但你无法去要求一个人等圆满了以后才开始说法。我们不像一将功成万骨枯吗？一个法师成其实误了不少人会不会？会，但加加减减还是有功德。为什么？不是我昨天举那个例子，不是罗诃罗吗？啊，罗诃罗佛陀也叫他，因为他还没开悟，他正在想要得到法药，佛竟然告诉他你去跟人家讲，那讲得彻底吗？他还没正果的人讲得彻底吗？可是佛要你去跟人家讲，他也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我们在尝试自己表达出来的时候，是相对一个人的程度不断上升，我们当然不随便，不能随便乱讲，但有一份诚心，即便当中有些讲错的会结一些业报的，但从你重罚弘扬罚这些功德算一算还是有结余的。你如果一定要等到什么都圆满才修，没有那个圆满那一天，因为你没有磨练。所以在修行当中有一个重要，就是你不要怕犯错，你应该要保持觉照，保持惭愧心，不断从错误当中再进步。你如果一直怕犯错，你永远也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东西，没办法。所以我们在勤转法轮的时候，我们讲比如说有些人刚开始学，你也知道他未圆满啊，可是他虽然未圆满，可是对他能对应的那些那些修行人，不，那些活弟子还是有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赞叹。那你想说你等你成佛以后再弘法了，你自己都还没成佛咧，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就是我们会鼓励转，我们助转，我们勤转，让这个法轮能在这个世间里面流转，因为众生可以得利益。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内外在修学当中，在请佛的时候啊，其实这个是我们肯定法轮在这个世间的价值。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他身战身？因为他也在某个意见转法轮，因为否则你会破法轮，是不是？所以我们轻易在一个小地方把很多的那种它另外衍生的价值啊给破坏掉，这有时候你在乎的是小小功德小智慧，可是破坏大的东西啊。我最近在跟一些法师在谈的时候，大家哈，随着年纪增长，对事情的智慧态度啊稍微变得越来越狡猾其实也不叫狡猾，自己越来越谦虚了，就是不敢轻易论断是非，不敢轻易论断是非。为什么？你以为他有过失，恐怕他的功德比你大。你可能看到他这一点过失，但你没有看到他背后所做的功德比你大很多。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啊，你不以为然，好像以前我有一个学生，那就像流氓啊，他有一群流氓朋友，那看到我们去，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可是我们这一个啊，就能渡那些人，我们渡不了，就他能渡，服服帖帖的。另外有一个，我曾经在一个地方，那有一位女众，那看起来很像欧巴桑，可是啊， 附近乡下的这些人啊，我们去他们都不知道跟我们怎么相对，因为你太神圣了，他们就保持得很距离。可是我们那一位很厉害，哎，什么人？来，你们来变变少啊，你们来精彩啊，化东化西，人伊拢足欢喜的。啊，咱这安尼这么庄严的说唔，因说说唔知影要家己，因拢看你拢照了了。啊，人家那个看起来像欧巴桑的，非常好用，就把那些附近的村民啊照顾得服服帖帖的，谁功德大？我刚开始去办那个法会，接那个道场。哦，不是我接，我是负责去接的。我那时候第一次办法会，我们找十几位僧众去。我那个法会那个板都是正板。他们打完了以后，那个以前的负责人讲说：“你们这样啊，我怎么的放心交给你们？”说：“诶，他十几个哪有法会轻易找到十几个，而且用正板的？”后来我终于学会了，我。隔年我去办，我只有找六位，那我只是四个大麦克风，就这样。那用花板，哈哈，刚打完他就说：“啊，你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你看，吃好做功课，还人这样保你看。我更用心，你在怀疑我。我现在用这种花板，叮叮锵锵那种喇叭一吹，整个村都听得到了，他就好高兴了。卖就是家己外高尚啊，要应激，你高尚不一定逗人啊。所以啊，我们啊，这个读书人啊，磨几次以后，你要客气一点。你在批评他，你功德都还没有他大。所以我们不是标准降低，我们会要求即便你应激也不要破坏你的修行的本位，但绝不再是狂妄的论事论会，懂吗？懂得随喜功德，而不是在论说多高多高。世间人众生不是你想的那一类而已，很多类，很多类，所以有很不同的人在度化。所以我们会懂得去什么赞叹观察啊，就他的功德处去赞叹，再也不是老是站在自己的标准去论他对错，因为你经常踢到铁板，因为你后来发觉，哎呦，当初这样讲不对，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有这般功德，这些功德是我们所没有的，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这样讲他？不可以。所以你的心胸开始就一直放大放大，你只会到最后讲，好的我多说，坏的我尽量不要去想，因为可能错弄错，这不是狡猾，啊，这其实应该是懂得如何才是对佛法的住持世间有帮助，对人有帮助的，往这边，凡是不肯定的，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尽量回避。这是你后来发觉你没有多伟大。你的能力有限，你会尽量的成就功德，而回避一些不必要的是非心，就是这样。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很容易去让人家有机会啊，比如说有人做好事，我们就说好好做，好好做，需要什么帮忙啊？你很难得，勤转法轮，因为你的存在会让很多人得利益。你要知道一个人，有些人啊，像我们有些人啊，因为他缺少一些自我肯定，如果你让他有个善法去付出，你的鼓励其实不但他能站立起来，而且怎么样，他可以因为他的站立而又利益很多人，这个是整个法会形成一个网络，很多人都在转，很多人就从于利益别人上得到自我肯定，虽然在修学过程当中这不一定究竟，但这是现实，这是现实。人必须从一点一滴当中，从舍一些烦恼，执着小烦恼，舍掉一些大一点烦恼，执着一些小烦恼，舍掉一些大烦恼，从这里面慢慢慢慢才上来的。你要一切就是什么，像我们现在我听到有一个老菩萨哈，因为他年纪很大，那他孩子每次都要跟他有机食物、有机饮食， 你讲买啦，搁食无偌久啊，卖食甲艰苦好不好？卖常常拢油脂啊，迄食起毋知拢无味呢。伊讲啊，你敢会健康？伊讲啊，我都吃剩几年，卖那年我真欢喜啊，卖搁食营养的啊。我无查迄健康无健康啦，我是随时要去的吼。伊讲安尼毛利呢？啊，你食较健康，毋着轮咧呆咧啊，躺食。所以讲，伊根本无话讲咧，哎，啊，所以其实我们有些东西啊，叫他为什么需要这些饮食？因为他需要，他有这种烦恼心。那他这个烦恼心如果得到暂时满足，他经常会其他的善法有得生。这就是修禅要诀里面讲到修行不要生苦，要经常有一种欢喜心。当然不是纵容，我讲的就不是纵容，但他有很多地方是要你要必须要用一种欢喜心去修。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到有点沉闷，所以没有那种动力，很勉强啊。所以只要没人看的时候啊，好嘞好嘞，啊，人来了，嗯，就扛着，哇，好辛苦啊。像以前我们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因为走到哪里你这种服装很怪啊，所以你像很奇怪的动物走在电梯里面都不能随便摇头，因为免得破坏出家人的形象啊。走出去好累啊，因为走到哪里一定你会发现一定很多眼光看在你身上。那当然如果你行得好不错，行不好的话就会发现说，哦，走到哪里这个负担好重啊，是不是？那这都是我们的修行过去的一些心态。那这个如果自己得力能超越，不得力到最后会积较久以后能酸尽量酸，能逃避就逃避，因为他修学佛法已经没得欢喜，变成是压抑。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为什么是除了谈世间无常苦，以最真实的来鼓励修行之外，其实也经常赞叹佛法功德，从以佛法功德从修行上的肯定，以让他能更积极的怎么样向上去进取这些功德。所以我经常有人讲说，哎呀，我不谈论功德，错，要谈，但不叫你止，你就是因为不知道功德所以才不会精进，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功德才不会精进。你如果很了解功德，你会一直取它，一直争取的，一直想要进取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很多修行必须要从这个地方来讲啊。所以我们的勤转法轮，当然这里的重点是就火来讲啊，我们也不断的勤火，就像华华经里面讲，如果不惜生命亦得见火的话，火也会重出灵鹫山。这个所以火到底有没有入灭？火如果有入灭，真入灭是灭相，是就众生福报差别，否则火如果有还有入灭相的话，火有生灭相。所以像我们来讲，就有的人当他的内心记住，我们不但请火的时候，火会不会注视，会不会进化转法轮？波州三昧不是如此吗？为什么修波州三昧的人还可以见到火为他说法？有这种福德因缘就感应来了。所以其实它不但是勤转法轮，这个勤转法轮在一个意义上来讲，也是在就在勤转法轮的时候，不就是转你的法轮吗？不就是转你的法轮吗？所以我为什么会衍生一个，就是转法轮有内外转法轮。那最大的法轮是在我带行法轮的同时，我坚持法，我们坚持法。所以我也讲说，因为法轮有内外法轮，一个是碾碎外在众生，一个是碾碎内在烦恼，所以因此护法也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护外法，一个是护内法。所以护法是一切人所该做的。好，这个是这样的讲。所以我昔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欠勤转妙法轮。我们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佛陀啊，是不是不想说法？火刚成火的时候，他想说：“哎呀，众生难度啊！”啊，好在有个天人三勤，是不是？为什么要三勤？ 这就是试验因缘。难道佛的慈悲比这个天人不如？不是。所以我们在勤转法轮的时候，在现实实因缘当中，如果你常在，你如果是抱着一份真实心在弘法的人，你会深深感觉要勤转法轮，因为你不勤，我难说，没机会说。当然不是，我们不是摆个样子，而是要，就算你勤，不一定要应这个缘哦，因为他看的缘不一样。可是如果没勤，很多缘是不会成熟的。勤不一定成就，但不勤大概很多因缘是不会成就的，是。所以你必须要创造这个缘，创造一个法能住世的缘。所以除了嘴巴勤之外，你看他讲，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种种方便殷勤欠勤转妙法轮。所以当我们法会衰败，经常是从慢法开始。为什么？住持法被慢给破坏掉了。想修，想说，想住持佛法，但啊，弟子们啊，闻法者不重法，不修法，就会产生舍利的出来。这个在智者大师、慧师大师就是这样啊。所以在勤法当中，最重要你要创造一个修行的意图因缘，让说法者发觉啊、哦、不舍慈悲，不舍众生，成就这个因缘。这必须要你透过你的身口意让这个法能久住，否则的话讲老半天你也不听也不修，再讲你苦恼我苦恼，何苦来哉？智者大师不是在那个瓦官寺的时候啊，他刚开始从大苏山到瓦官寺，啊，这个金陵瓦官寺等于是一个重要都会首都啊。他在那边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大法师，弘化一方的，很多法师也都跟着学的。刚到那边40个文法，每个人都得法。然后后来越多得法越少，金老给了。哇，人很多人很多，可是都一般来讲就是大家大概热闹的啦，那人一多啊，复杂啦啊，应对东应对西，刚刚排好队都已经快下课啦，那这些啰里啰嗦的事竟然把很多修行的功夫都给糟蹋掉了。你这种妄想心影响这个人的心，你这种妄想心当然心，大家好像慕名而来的很多，真正好道的人很少。结果我讲，闻法的人越多，得法人越少。后来智者大师讲，小子们你们各走各的吧，他说因此他才入天台山，又是8年10年的才完成三大步，天台三大步啊。所以你看啊、哦、他当时已经名望是啊名震一方的人啊、哦、可是他重点重在哪里？不在于多跟少，在于法有没有注释。那为什么没注释？求法者能为虔诚啊，所以虽多但不是真勤法。所以你知道勤法在哪里？不是你在，不是你那个表面的叫勤法，是那一种愿意行持佛法的心，这个是最让有心者、哦、不能舍弃的啊。我们不是什么伟大人物，有的人讲说你怎么可以这个也不做那不做，你怎么可以自己跑去自修，我说你怎么可以放下你的责任？我说你我有那么伟大吗？他有啊，他真的、啊、要修吗？可以，那我们现在开始练习。那你不要埋怨哦。他说怎么磨？怎么功夫？你说我很伟大吗？对，你很需要吗？好，那我就照我话说、哦，那我就定出一个规矩。他说有这样的吗？你看有没有？你看。所以哦，我他们说你为什么能放下？因为我知道我没那么伟大。讲归讲啊，不必然真的要护法，你知道吗？所以不要被表面给醉了。在未有人闻法处好好用功，该说该说，该停该停。为什么？你要让你的修道不要停，千万不要被表面的东西所骗，是不是？所以反过来勤法的意义在哪里？就是那个实践。 所以智者大师跟慧师大师一再讲要择择择择，不是有人请就去哦。因为有人请，请完以后啊，请了以后啊，他们不修，他们不只是把你的功夫打断，然后你请来，你的功夫断了以后，那就要听不听了，啊，你又被骗了，啊，你说哎呀，啊，你们早清讲清楚，他才不管你的，你等你的功夫中断了以后，你要回去，又要重新温热一次，可是他已经拍拍屁股走了，他甚至在你说法过程起种种烦恼。所以他智者大师跟慧师大师讲说要择择择择，因为有人的请法，有人真实请法，你要应这个缘，或者的话不能随便应这个缘。哎，古大德就留下这个诀窍了。哎，我们恐看，不但人家请乱应，还有人家没请还应去打广告，你有够笨。你如果过功德可以，菩萨如果记住，所以说当初两位大德他们就讲说，在什么哪个层次未到的时候，不轻易展露，你要长养你的圣胎，否则的话你会什么，会被这些名啊利啊给你把它腐蚀掉了。所以你忘了从这个道理，过去大德就教你如何守护。那反过来，我们今天之所以让一个大德愿意继续长久注视转法轮，正因为你想实践佛法的那一份虔诚心，这是令所有菩萨不能舍众生的最主要来源。对，所以有的人本来比较短命，因为有人想学啊，拖老命啊，为什么？因为有人想学。哦，或者在菩萨里面，我听说有这么一个说法，有些菩萨转世来的时候，那就现有点痴呆相，就是看起来也没什么，那他就等候因缘，如果因缘没有，他就早点离开世间，等下一个因缘。对他来讲，这一辈子不过是短暂时间而已，他并不是很在乎一辈子一辈子，他是随缘度化的。今生他为了怕人家注意他，就是示现出一个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呢，就是以便于回避人家对他的干扰，等候因缘才转法轮。有这么一类的人呐，啊，哦，我也听说有这一类人，就是说你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一成熟以后，跟他过去的形象完全变化不一样？为什么能展现种种很大的功德？这是因为他先隐藏下来，他等候。他不在乎表象的好不好，在于能真实转法轮，啊，所以从这个地场，就我们以种种方便来成就转这个法轮，是让佛让菩萨能因这样的因缘，愿意让法在这世间流转，因为有法在转，世间才有众生得利益啊。所以你了解这点，从自利利他来讲。你都愿意集虔诚的心，啊，去好像请，向活菩萨慈悲哈，能示现，那不舍众生转这个法轮。你看，如你看一个地方，我们经常有人呐，啊，在问说：“哎呀，这个以后如何如何哈？”他对未来也不知何去何从。我说：“不要想那么多未来啦。”我们修行人啊，有时候规划太多，浪费时间。你只要发诚恳愿，我今生祈求善知识，祈求如何，我是以这一份很诚恳的心，不断发愿、发愿、发愿。我就讲说，你到时候啊，不管是在哪个地方，你都会找到你自己的定位的地方，因为所有的问题来自哪里？其实来自你内在，你如果慢慢了解，所以你不断在勤转法轮的时候，你一直重法，希望得法，就在这种欠勤当中，我觉得很多感应呢，就像那个大圣起修论讲的那个真如内熏，真如内熏，很多的法的感应竟然是说从你这一份虔诚从内感应出来的，竟然不是从外感应进来的。竟然是从内感应出来的，所以有的人啊，就是我相信活菩萨绝不舍我， 所以眼前见不到活菩萨视线，但我相信活菩萨从不舍我。凡所有问题是在于我如何起这个勇猛真实的道心，就一直求一直修，因缘竟然现前。他突然知道，就像以前我在讲说，因为地藏经，我出家也发地藏菩萨的愿嘛，所以我对地藏经也稍微留意一下。那地藏菩萨不是于那个经里面说喝了水就会记得，对不对？那我向来记忆不大好，所以我试过，不过该忘的都忘了。我说那就没感应，又不好意思说。那该试的都试，因为我希望这一喝就解决了。哇，这多省事啊！结果没感应。我发觉我修了很多没感应的，可是后来我发觉有一个大感应的，正因为没感应才感应的。为什么？以前的修学不老实，投机取巧，那就因为没感应才得法的感应。所以什么叫感应？所以后来要想说，不要想东想西，把你的心老实下来，随时相应佛法作意思维而修，感应从那里出，否则你外求，你找一辈子都找不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嘿，你试看看，很多都是这样。所以我相信你们在，假如有的人也许体会了。总之，你到最后你会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这句话。再过来一句话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你铁定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想东想西，规划东规划西，规划三世，规划国土，哈呀，到最后一切皆空。好，我们休息一下。